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是主播小姨。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有点焦虑。这是我少有的写不出新一期播客文稿的时刻。我开始因为写不出稿子而头疼，而越是头疼呢，我就越写不出来。于是前几天，在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的情况下，我干脆放飞了自我，开始漫无目的的看书、翻杂志、刷起了 B 站。那就在我打开 B 站那一刻，我看到首页左下角有一个视频，它的封面并不算很吸引人，标题也没有噱头，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点开了，也许是某种指引吧。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接下来迎接我的是一场长时间的痛哭，以及久久无法平复的心情。在进入今天正式节目开始之前，我要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也是宇宙乘客的老朋友七夕。这是宇宙乘客2026年第一个商业合作，也是我和七夕的第四次合作。感谢七夕的信任，也感谢大家对宇宙乘客的支持。那七夕家的很多产品我都很喜欢，尤其是他们家的床品。他们家的枕头我前年就开始在用了，一直睡到现在。不过我今天想推荐的是他们家的抚眠抱枕，我已经试用了5个月了，它让我的睡眠体验变好了很多。如果你习惯抱着或者是垫着枕头睡觉，那这个抱枕会比普通的枕头体验更好，因为枕头很容易你睡到一半就不知道去哪了。那这个抱枕除了睡觉可以用，它还可以对折起来当靠枕，也可以趴着看书玩手机，因为它的形状是可以任意调整的，灵活度非常之高。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8年的腰突病史，上个月呢因为突然发作又走不了路，所以有一周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卧床办公。那这个抱枕大大改善了我卧床的感受。当然我不是说它能够治疗我的腰突啊，我喜欢它就是因为它每天都能够非常具体的照顾到了我的身体，让我的痛苦减轻了一点。我自己平时睡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喜欢平躺睡觉的，但是平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腰总会有一点悬空，腰背也会非常容易紧绷，我就会把这个抱枕横着垫在我的膝盖和小腿下面，这样的话让腿被托起来一点，腿部有了支撑之后呢，我的腰也会自然的更贴近床面，整个人也会更容易放松下来，睡醒之后我的腰疼其实也有很大的缓解。其实刚收到的时候我还在纳闷，这个东西不是每个孕妇都在用的吗？但其实每个人睡觉的时候都是需要给腰垫一下的，尤其是像我这种特别容易腰酸背疼，或者是你当下睡的床垫不是很好，非常推荐你试一下用这个抱枕去改善一下你的睡眠体验。那我用了之后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好用的抱枕总是说是孕妇枕？我觉得每个人都很需要。它是一个大约1.4米长的糖果型抱枕，里面是流动的填充颗粒，你可以捏出任何舒服的位置，不需要去迁就抱枕的形状。那平常睡觉的时候，它可以去照顾到你的肩背、腰腹、臀腿这些容易悬空的位置。那侧躺睡觉的时候，你用腿夹着它的尾部，然后再用手抱着它的头部，它可以给你的手臂、髋部以及膝盖很好的支撑，非常的舒服，也非常有安全感。对于每天都要和身体长期作伴的物件，它的安全性你可以完全放心。它的两端采用了实用级的硅胶扣，外枕套是 A 类安全选材，柔软贴肤。除了柔感枕套，七夕还针对夏天出了凉感的枕套，枕套也是可以随意拆洗下来进行清洗的。那与此同时呢，如果你还在睡普通的枕头，也可以看看七夕家的枕头，我已经送了好几个给朋友以及家人，大家都说很好用。最近七夕又对这款枕头做了升级，软硬高低都能选择，还有 SML 3个尺码可以选，相当于你花200-300块钱就可以为自己定制一个私人的枕头。我个人比较喜欢偏硬的支撑，侧睡的时候我的肩膀会自然的下沉，脊柱也是直的，有种被刚刚好托住的感觉。这次七夕也给宇宙乘客的听友带来了150元的优惠券，全店通用床品、按摩产品都可以用。那最近枕头也有国补的活动，领券购买之后会更加优惠，大家可以在节目简介和评论区领券购买，也可以去七夕旗舰店报暗号宇宙乘客领取专属的优惠券。睡眠是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能够让自己睡得好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当然你的购买会给我带来收益，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也祝大家能够睡个好觉。 OK， 那我们回到节目里来。在节目开始提到的视频是 UP 主竹本释一最新的一期视频，他在视频开头讲述了2018年在西雅图塔克马机场的一件真实的事情。一名叫做 Richard 的年轻男子，他是西雅图塔克马机场的一名地勤人员，他负责搬运乘客的行李。他在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偷偷溜上了停机坪上一架双引擎的客机驾驶舱。他没有驾驶执照，也没有接受任何飞机飞行训练，他靠着在模拟飞行游戏里学到的有限操作，把这架没有乘客的飞机开上了天空。 75分钟之后 Richard 在西雅图附近普吉特湾的一个小岛上坠毁， Richard 也是唯一的遇难者。那在天上的75分钟里面，塔台工作人员一直在和他保持通话。 Richard 对塔台说，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他只是一个坏掉了的人，一个 broken guy， 他不知道哪里有几颗螺丝松掉了，只是直到今天他才意识到这一刻。他说他想驾驶飞机去看看那头背着自己夭折孩子游了1600多公里的鲸鱼，这是一只名叫 G35 的逆极鲸，他背着自己的幼崽在海中游荡，悼念了整整17天才终于选择了放手，是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的动物哀悼行为。而 Richard 在生命的最后竟然说他想去看看那头鲸鱼。他才说， Richard 你先掉头回来吧，我们可以帮你找个地方降落。Richard 说他想做个后空翻的动作，如果顺利的话他就把机头朝下给今晚画上句号。要知道没有人会拿客机去做这个危险的动作，更何况是一个没有学过开飞机的人，但 Richard 竟然完成了这个动作。最后 Richard 说，我知道很多在乎我的人，如果他们听说我做了这件事情肯定会很失望吧，我想向他们每一个人说声对不起。其实 Richard 不知道怎么降落，他本来也没有打算降落，最后声音消失。事后的雷达记录显示，飞机在坠毁前在空中盘旋了无数个如同乱马一样的圈。我想没有任何人能够走进 Richard 当时的内心，找出他当时真正的想法。看到这里我已经泣不成声了，但真正让我泪奔的是接下来 UP 主分享的另外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来自于古早的 YouTube 动画短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极微鸟。极微鸟是新西兰的一种特有物种，身材小而短粗，嘴长而尖，腿部强壮，但是由于翅膀已经退化，所以它是没有办法飞行的。那在短片里面，极微鸟小 Kevin 为了完成自己飞翔的梦想，他在悬崖峭壁上钉上了数量庞大的树木，然后纵身一跃跳下了悬崖，以坠落的方式，也就是死亡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飞行梦想。虽然这是一个人类编写的动画短片，但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的化学作用点亮了 UP 主，让他决定去新西兰的小岛上去见见现实中的极微鸟。同时 UP 主的分享也点亮了我，有了这一期节目。当我把这个视频分享到读书营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在想，我们都在这个视频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每个人心中似乎都藏着一点点想成为 Richard 或者小 Kevin 的念头，因为我们也想强烈的感受到活着的感觉。Richard 在自己的博客中经常抱怨工作，但又努力地从中寻找乐趣和意义。有一天他停更了，8个月后他一个人径直走向了那架飞机，没有任何征兆。他的朋友说他为人善良正直乐于助人，他的同事说生前最后一天上班， Richard 没有发现任何悲伤或者不同寻常的迹象，他的家人说他不悲观不厌世，没有悲惨的遭遇，也没有孤立被排挤。28年的人生虽然过得平淡，但也知足，爱着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爱着。但究竟是什么让 Richard 愿意用生命来换一次飞翔，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也有很多人认为 Richard 置他人性命于不顾，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但他又是自由的，疯子的，没有后果的，不管不顾的，不负责任的，不应该吹捧的，但却是我能理解的。而我之所以会哭，是被那种无论如何都想飞一次的渴望击中了。 Richard 和小 Kevin 把活着的感觉压缩成一个极端炽烈不可重复的瞬间，而我从他们身上接过来的力量是，我不需要像 Richard 或者小 Kevin 那样需要真正的坠落才能证明自己飞过，我可以把这种力量带回到地面，它让我有了极大的动力和激情去把当下的生活继续过好。我太感恩现在我还活着，并且我可以继续追寻我的梦想，我要把这种热烈留在接下来我活着的日子里。我们很多人总是感慨生活太苦太累太过平凡，好像看起来普通重复的一生不值得一过，但我不这样认为，真实的生活就是藏在这些日复一日重复甚至笨拙的日常中。我认为比飞翔更难的更勇敢的是脚踏实地的生活，我认为活着并且去做一些自己感受到还活着的事情就是生命的意义。没有那么多高光和戏剧性的平凡普通的一生，还值得过吗？当然值得，而且要大过特过。我非常非常热爱播客，但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我把过去半年多经历的思考的都讲了出来，我感觉自己快被掏空了。在进步的背后是我大量个人时间精力脑算力的付出， 直到看到这个视频，我感觉自己又被真正的好东西滋养了。这种滋养不亚于旅行、恋爱等等美好事情带来的快乐，那是一种心灵被点亮的感觉。这个世界上不缺东西，但是永远都缺好东西。正是因为这些好东西的出现，我才分外的觉得活着真的很好。我突然意识到，此刻这种我在写作的这种状态，它不就是普通平凡的一生的真实瞬间吗？我付出了，收获了，我累了，我休息一会儿，补充一点能量，我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难过，就让它自然的过去就好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即便是艰难的时刻，它也有过去的时候。所以写不出来的时候，我也会继续写，写不好我还写不坏嘛，对吧？再说这么多年的底子，我又能写到多坏呢？就算真的写坏了，它又能怎样呢？反正生活就是与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打交道，然后再为每个问题花时间寻找答案的过程。换言之，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出现并不会阻碍我们的生活，恰恰是我们存在的实质。我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心态超级好，就算有的时候不好崩了，我也很快能把自己哄好。最近三个月在做重要的事情，全力以赴，我发现我心态意外的稳，心情也很平静，每天醒来就是工作，累了就睡觉，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是一种高密度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生活。你要让我非要说就是有什么感到压力的，那还是播客，因为太爱了，所以必然会有期待，那有期待必然也会有失望和压力，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除此之外呢，我的生活真的很平静，很舒心，我终于不那么拧巴了，把自己的脾气、性格、亲情、友情、爱情都捋顺了，人也自然更舒展了。至于播客那点小小的压力，哎呀，说到底最后还是会被爱化解，那爱就是一张大饼，它真的是可以包万物。可是过去的我根本不会把现在这种生活称为过得很好，因为它太平静了，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变化，也没有每天都在发生好消息，甚至每天都是重复着重复。因为过去的我会把过得好理解成一种高强度的生命状态，有远方，有爱情，有突破，有事业，有高光，有源源不断的东西证明我的人生正在发生。哪怕是现在我看到网络上那些高能量、高强度、高收益的女生，我还是会投去喜欢的目光，甚至有点羡慕的目光。但我知道我不必成为这个样子，我要成为自己本来要长成的样子。我记得之前跟班主老师对谈的时候，我频繁地表达我很快乐，班主老师说也许你没有那么快乐，因为快乐的人不会一直说自己快乐，但是两个月过去了，我还是觉得我很快乐。或者我可以换一种说法啊，不用快乐，而是一种和自己相处得很顺的感觉。这个很顺的感觉状态下呢，我没有失去野心，我也没有放弃飞翔，只是我不再需要远方、混乱甚至戏剧性来让自己感觉到自己还活着。那这半年来真正让我事后依然觉得非常幸福的，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时刻，而是一些具体的人曾经怎样陪伴我、照顾我，以及我们共同度过的普通时光。最近呢，我就一直在想念远方的两位朋友，一位是生活在多伦多的小雷，一位是生活在纽约的 Jonah。先说说小雷吧。小雷是我去年付费社群的听友，我们在线上互相陪伴了彼此一年。我怎么有没有想到，第一个在线下见到的听友竟然是远在加拿大的小雷。今年一月的时候，我去多伦多玩了一周，就主动约了小雷。因为小雷住在多伦多郊区，我们约在市区和郊区中间的一个地铁站碰头，他开车来接我，带我去他家以及他家附近转一转。小雷早早就问我想吃什么，我的要求非常朴素，我想吃一口地道的中餐，因为北美最地道的中餐就在多伦多，而且你走在多伦多很多很多地方，你都会感觉这不是多伦多，这是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几乎能够立刻知道你们俩的 vibe 到底合不合。那见到小雷之后呢，我就很快意识到我比线上的时候更喜欢这个女孩。在线上的时候她是听友小雷，我是主播小一，我们通过声音、文字和社群彼此认识，但真正见面之后，头像、昵称、聊天记录互相都有了具体的表情、声音、动作和温度，两个更真实更立体的人就这样闯入了彼此的时间线。那一刻不再是什么主播和听友见面，而是两个非常具体的人终于在现实世界里看到了彼此。我一直认为生命里很多的相遇看起来充满偶然，但它真正发生的时候，这场见面又好像是蓄谋已久的，你们注定要在此时此刻相见。那我们先去了小雷家附近的一个 Plaza 吃饭， 那个 Plaza 特别像国内某个建材市场旁边的饭店一条街，停下车你环顾四周，你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此刻在多伦多，非常的魔幻。我也吃上了久违的正宗的川菜。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呢，我就越被小雷吸引。他身上有一种我很少见到的轻盈感，他非常爱笑，脸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那双眼睛，真诚明亮又充满温暖。那一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久违的亲切，就像一个很久没有回家的小孩终于回到妈妈家，被人从头到尾照顾了一遍。那吃完饭我们开车回到小雷家，中途他还特意去朋友家取了提前为我做好蛋糕。回到家以后，我们带上孩子在暴雪后的户外散步。小雷分享着生活在这里的一切，他说在多伦多生活其实和生活在国内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总有厉害的中国人能搞来好吃的水果调味料和茶，几乎所有在国内能吃到的用到的东西在这里都会有中国同胞帮你搞到。而在我们散步期间呢，我也闻到了熟悉的炝锅味，那个熟悉的味道飘过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特别特别安心，好像自己不是身处在一座遥远又陌生的城市，而是真的回到了家。那平时的我是一个非常习惯照顾别人的人，我习惯为别人准备东西，制造惊喜，解决问题，让身边的人感到开心。可一旦有人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的时候，我反而会措手不及，我会下意识地想，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值得别人这样对我？他为我准备了这么多，我是不是也要赶快做点什么，加倍还给他？但是那一天，我试着让自己安静下来，不着急去计算，不着急去回报，也不把对方的好意立刻变成一笔需要偿还的人情。我只是允许我自己坐在那个被照顾的位置上，让这份爱在我身上多停留一会儿。后来我总是会想起小雷，不只是小雷很会照顾人，而是那一天我没有着急去打断他的爱。平时的我总是那个主动付出的人，比如说作为主播，社群的组织者，我习惯了去倾听别人，帮助别人，知道内容和连接。但在多伦多跟小雷相处的那几个小时里面，我不需要说出观点，我不需要照顾气氛，我也不需要证明我必须要给他带去什么价值。我只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一个会饿会冷会想吃一口中国饭的人。那临走前，小雷给我准备了一袋子好吃的让我带在路上，送我去车站的时候，他又顺手帮我买好了车票。按照以前的习惯，我一定会坚持自己打车去车站，不想麻烦朋友，也不愿意别人为我多做些什么，更别提给我花钱。但那一天我彻底麻烦了一次我的朋友。我也是最近几年才慢慢意识到，就是自己来它不只是一种独立，它有的时候是一种保护，一种只要我不麻烦别人就不会欠着别人，也不会让别人失望，也不必承认自己其实也需要别人的人。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别人的爱也很难真正落到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在那一天，我练习的不是依赖别人，而是一种更完整的关系能力。我有能力照顾自己，但我也允许别人来照顾我。我接受了你的爱，但不需要马上把它结算成一笔必须偿还的人情。关系并不是每个动作都需要计算的，他愿意为我做蛋糕，愿意接送我，愿意给我准备好吃的，是因为那一刻他想这样表达自己的爱，而我愿意接受感到开心，也是在回应和成全他的爱。在回多伦多市区的火车上，我像一个被爱包裹着的幸福小孩，拿着一堆好吃的，开开心心地回到自己在市区的住处。我们其实只是短短相处了几个小时，但直到现在，每次想到那一天，我依然觉得非常温暖。我们在那几个小时发生的故事，我不会全部记得，但我一直记得自己曾经被怎样对待。我会记得在一个遥远寒冷陌生的城市里面，有一个人把我当家人一样，而我也没有推开他。能给予爱是一种能力，能够接受爱也是一种能力。那小雷其实还给了我另外一件礼物，就是他让我看见了另一种我很向往的生命状态，一个人真正安住在自己的生活里会是什么样子。小雷住在多伦多的郊区，那里离市区太远了，出门必须要靠车，你一旦开车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空旷。和很多城市相比，这里的生活没有任何刺激，没有那么多随时发生的新鲜事儿，因为你连人都很难碰到。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到小雷的生活，我没有感觉到他是被困在这里的，不然他的眼神不会那么清澈。他熟悉附近的每一条道，他知道去哪里可以买到好吃的中国菜，知道谁能搞来好吃的水果。他照顾孩子，也经营自己的生活，也认真对待每一个来到身边的人。那一刻我明白，一个人生活是否丰盛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住在哪里，也不取决于每天 发生多少新鲜事情，而是他有没有真正参与到自己的生活里来。也正是因为他内部有富裕，所以他的爱才会这么自然地流向了我。那种安住在当下并努力生活的状态，他骗不了我。他的眼神、说话方式以及他如何对待身边的人都是没有办法伪装的。我想这是小雷送给我的最大的一份礼物。另外一个让我常常挂念的朋友就是 Jonah。 从多伦多回美国之后呢，我想去纽约住一阵子，于是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条自己在纽约的帖子。 Jonah 看到之后就主动联系我，问我要不要见面，我也非常爽快答应了。这也是我最近一年多的变化，我不再那么固守成规，不再因为对方是陌生人就下意识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挡在外面。我开始学着更开放一点，试着去接受别人主动释放的善意，也看看一段意料之外的关系会把我带去哪里。那在那之前我并不认识 Jonah， 我只知道他是因为播客才关注我的，所以他对我的了解一定比我对他的了解多一点。但也是这种陌生感让我们的见面充满了期待和惊喜。我们约在了西村的一家咖啡店，是 Jonah 选的。见面之后呢，他告诉我他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但是那家咖啡店真的非常不错，我想我还会再去的。人不多，服务也很好。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点，那当 Jonah 走进来的时候，我对她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女孩也太明亮了，是那种没有在国内上过一天班的那种明亮。当然我在开玩笑啊，不过的确她刚大学毕业就来到了纽约，一下子就跳进了这个万花筒。她在这里生活工作也一定会慢慢染上纽约的颜色和味道。有一些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中国女孩，尤其是靠着自己能力打拼出来的，身上会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正如我非常喜欢的作者假装在纽约说的那样，在纽约遇到的中国女孩子都变得无比的独立而强势，而这种强势不是对人吼叫或者蛮横，而是一种因为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无所畏惧的强势。她们同样可以温柔可人，但是却散发着迷人的让人无法忽视的自信。 Jonah 就是这样的女孩，太明亮了，真的太明亮了。那天我们在曼哈顿走了好多好多路，我们去了好多书店、咖啡店，还有各种小商店，还碰到奥斯卡影后，穿梭在纽约一条又一条的街道里面，一边走一边交换着彼此的人生经历，那种感觉非常奇妙。在一个巨大的陌生的城市里面，陪伴在你身边的是一个和你说一样母语的人，你们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又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那些原本只是属于街道、建筑和橱窗的记忆，因为有了一个具体的人陪伴，突然让纽约多了很多柔软，周围都是那种粉红色泡泡。我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没有认识 Jonah， 我可能不会那么喜欢纽约。因为人对一座城市的感情很少是来自于建筑、街道、博物馆或者餐厅，我们真正爱上的往往是那座城市里面和某个人经历的点点滴滴。纽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它最勾人的地方我认为是它不会告诉你应该成为谁，你甚至不必鼓起勇气做自己，因为在这里成为自己仿佛只是人群中最普通的一件事情。我并不是说其他地方不能获得自由，而是在很多地方一个人一个人想要成为自己，似乎要进行一系列的解释甚至抵抗。我为什么这样穿？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和别人选择不一样？那在这些地方，自由更像是一种需要争取、证明甚至付出代价的东西。但纽约不是，这里的人太多，身份太复杂，人生路径也大不相同，没有任何一种生活可以垄断正常的定义，没有人闲着去审判你，但你又可以源源不断地看到别人用不同的方式活着，没有人在意你和你可以成为任何人，在纽约这座城市是可以巧妙的同时成立。所以纽约的自由更像是这座城市赋予你的一种心理许可，它不会替你完成自由，但它会暂时撤掉那些不断要你解释、证明和审视的目光。而我刚到纽约的时候，我甚至会感到害怕，我害怕的不是纽约本身，而是对这种自由环境的陌生。因为自由并不总是先带来轻松，它有时候会先带来一阵眩晕。当原来的原则、目光和边界突然松开了，你不能再完全把不敢成为自己归因于环境。一个人要面对的不再是我终于可以做自己了，他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成为谁，那我到底是谁？过去即使我们不喜欢那些标签标准，但他们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套熟悉的坐标。但是当这套坐标消失了，你脚下的世界无限宽广的时候，人反而一下子就不知道应该如何自处了。 纽约给了我自由，但一开始这份自由太大了，大的让我摸不着头脑。但是 Jonah 的出现就像是给这种抽象的自由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生活支点。我不再只是一个人站在巨大的城市里面，我身边有一个说着同样母语的女孩陪我走路、逛书店、喝咖啡、吃披萨，和我分享她怎样来到纽约，又怎样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生活。她身上的明亮也像是在提前向我展示，一个人慢慢拥有了自己的自由之后，她可以长成什么样子。所以 Jonah 不只是带我认识了纽约，某种程度上他也帮助我在纽约安顿了自己。正如他说的，纽约特别适合那些明确自己目标的人过来生活。以前的我会把自由独立理解成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就可以搞定全世界。但我在纽约获得的自由恰恰不是在孤立中完成的。我接受了一个陌生女孩主动释放的善意，也因为这段连接，我更喜欢这座城市，也更敢进入到这座城市。这让我意识到，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拒绝所有的依赖，把自己彻底封起来。真正的自由是，当我不再被旧有的规则困住，我也更有能力向未知的人、关系和经验打开自己。而 Jonah 的出现也让我更加的舒展开来。每当我想到纽约，我都会想到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街道。街道本身也许没有发生变化，但因为 Jonah 曾经陪我走过，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有了不一样的颜色。我在写到这一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播客给我带来的远远不是我追求的播放量、关注数、读书营有多少人报名了以及我的播客商业价值。这些数字很重要，他们让我知道自己的声音正在被更多的人听到。但播客还有一种无法被统计的增长，就是它让一些原本永远不会和我相遇的人进入到了我的生命里。如果没有宇宙乘客，我不会认识远在加拿大的小雷，也不会在纽约见到 Jonah。 我们的生活原本是两条平行线，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产生交集，但因为一档播客，因为我曾经一次次真实地表达了自己，他们在人群中认出了我，我也在后来的真实生活中慢慢认出了他们。以前我总是认为我分享我的经验、思考和困惑，希望自己的声音给他人带去陪伴、安慰，能够在某个时刻接住一个具体的人。但爱从来都不是单向流动的，我发出去的声音经过很长的距离抵达了不同的人，他们又带着自己的善意经历了爱，绕了地球一大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命里面，反过来陪伴我、照顾我，也改变了我。关注列表里的每个人不一定都会成为朋友，我也没有办法跟每一个人都建立私人的关系，但是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的确是一个个更具体的人。每一次真诚的表达都在为未来、为我带来一个此刻我还不认识的人、一场还没有发生的相遇。那最近的读书营也是因为每个人都喜欢我、相信我才选择加入。那我在用声音抚慰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用他们的支持和信任鼓励偶尔不安和焦虑的我。爱又再次回到了我自己身上。回头看看自己做播客这些年，它像一条不断向外延伸的路，把我的生命带到了更多遥远的地方，又把一些珍贵的人带回了我的身边。小雷给了我一个家，让我知道自己可以被稳稳地接住。 Jonah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陪我走进了一个原本我不敢进入的世界。是播客让原来不会相遇的我们最终还是走进了彼此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和他们分开半年之后我如此想念他们。而播客又只是我2020年年初在失业和抑郁的生活中寻找的一个出口，没想到它让我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一档在事业低谷随手开始的播客最终变成了我的事业、关系和生命路线，谁说普通平凡的生活不值得过呢？而此刻就算写完关于纽约、关于外面世界的一切美好，我也能够安住在当下，不会觉得当下耽误了自己、困住了自己，而恰恰是我远离了一切复杂热闹的外界，我才能更清楚地看清楚这来时的路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依旧向往远方，依旧渴望飞翔，但我也更热爱当下，也能够一次次地回到地面，继续吃饭、工作、相爱和创造，不着急出走，也不着急寻找。所谓把普通生活大过特过，不是每天都要发生大事儿，也不是必须要去更远的地方遇见更强烈的爱情、取得更耀眼的成功，是在别人爱我们的时候不着急推开，在生活平静的时候不着急逃走，是依旧向往远方，也能够一次次地回到地面，安住在自己的日子里面。普通平凡的一生值得过吗？当然值得，而且必须要大过特过。好了，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最后感谢七夕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有需要朋友可以查看节目详情和评论里的链接，枕头和抱枕真的非常不错，我们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心理和睡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爱你们，拜。You can cry.